这位同学问的，他说弟子的姐夫啊，他的大哥放火烧离婚的太太，造成一对儿女葬于火海，太太受不了儿女的离去而跳楼身亡，丈夫判入狱，自杀不成，后因病去世。这个悲剧发生，姐夫一家要怎样处理？冤魂会不会找他们？这是典型的怨憎会，冤冤相报，这个事情非常麻烦。那么你能够为他做的，只有做这个超度的佛事啊，念经念佛给他回向啊，那么自己做呢，实在说是更好啊，或者找几个朋友啊，大家在一起供他的牌位啊，就他们的一家人供他们一家人的牌位，为他们送地藏经啊，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回向。他第二个问题，他说姐姐不信佛法，坚持己见，弟子用什么方法劝说啊？他说姐姐不信鬼魂之说，弟子可否帮忙代劳啊，弟子能做什么？就是我刚才给你讲的就可以了啊，这个会有感应的啊，真诚的心去做就会有感应。这位同学问的两个问题，第一个，他是做梦有一股黑气从口而出，当中有一道亮光跟随而出，光中有很多啊白云伴随着啊，请大和尚开示。这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不晓得啊。这个在古德开导里面也有提到啊，梦中口中有黑气吐出是好事情啊。凡是遇到这些梦境，都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这样就好。般若经上佛常常教导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有些梦境 是征兆。对于修行人，往往在梦中也能勘验自己的境界。那么这个算是一个好的境界，不要执着就好。第二个问题，他说菩萨身下无明，如何解法？这个不仅是菩萨身下无明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下无明。身下无明破了啊，这个现象就没有了。我们今天讲的虚空世界一切众生生罗万象，科学家都在研究这个现象从哪来的啊？宇宙从哪来的？宇宙也是个现象啊。这个虚空从哪里来的啊？现在知道虚空当中有无量无边的星球，这星球从哪来的啊？生物从哪里来的？人从哪里来的啊？佛家说身相无明变现出来的啊，相就是森罗万象的，身就是身起森罗万象啊。那么在其他宗教里面呢，就称为上帝，是啊，所有一切万法上帝造的，神造的。在佛法里面是身相无明生出来的啊，这个身就是变现出来的啊，这叫身相无明。这个无明要是一破呢，所有现象就没有了，就正如同我们做梦，你看梦中不是有很多现象吗？那个一醒过来了，梦中境界完全没有了。所以什么时候你破身相无明呢，就好像从梦中醒过来了。虚空没有了，世界没有了，星球没有了，所有一切东西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呢？这一切的现象都是虚妄的，都不是真实的。佛家讲虚妄讲真实，它的定义是凡是有生有灭就叫做虚妄啊，真正是不生不灭了，那才是真实啊。所有的一切现象都是生灭法啊，生灭法全是虚妄，就是身相无明破了它就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果里面说绝后空空无大千啊，就是说这个意思。他的比喻说得好，说梦里明明有六趣啊，俱后空空无大千啊。这个身相无明破了以后，这个是究竟如来的果地啊。等觉菩萨还有这一品无明没破啊。那么成佛之后，通常诸佛如来有能力破这片无明，但是他不破。为什么不破呢？他要度无明里面许许多多迷惑颠倒的众生啊，这个叫做尘缘再来啊，这是慈悲到了基础啊，不是没有能力破，有能力破而不破。这位同学问了三个问题啊，这是方玉娇居士啊。他说弟子听净老法师讲经有五年多了啊，虽然自以为有用功修行，但是常有信心不足的时候， 常会有妄想升起，恐怕自己造了妨碍道场的恶业而不自知。你说的话是正确的，不仅你一个人，可以说许许多多修行人都有这个境界。只要自己能够觉察，不断地改过自新，我们的信心、愿心、功夫啊，一定就有进步。那么他下面有三个问题。他说去其他道场啊，去其他的净土道场打佛旗，是否能帮助道业增长？这个要看这个佛旗如不如法啊。那么这个佛旗打得很如法啊，对自己会有帮助的。第二个是怎样修福又修慧，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我想许多人呢都愿意知道的。修福就是断恶修善啊。在断恶修善里面能够不执着就是修慧，不着相。那么佛教菩萨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教菩萨修六个法门，布施是修福，持戒也是修福，忍辱也是修福，精进禅定都是修福，般若是修慧。那什么是般若呢？其实般若如果离开前面五种，般若就不能存在了。那般若是个抽象的概念不起作用，般若一定在前面五种修福当中布施不着布施的相，布施里面有般若，有智慧这就是福慧双修持戒呢不着持戒的相这也是福慧双修那么由此你就知道忍辱这个禅定精进只要不分别不执着那就是慧这样才能够福慧双修第三，怎样能对净土法门保持坚定的修行信心？这个一定要了解，你认识的透彻，认识的深刻，信心就增长了。凡是这个或信或疑，信心不坚定都是我们认识了解的不够透彻那么由此可知加强对于佛法的认识加强对于净土的了解非常重要怎么加强呢最好的方法读经听经一定要有耐心 经典里面的义理，无论是哪一部经，不论是大部小部，或者是所谓大乘小乘，凡是佛所说的经，字字句句，句句深广无限的，无尽的，所以我们有耐心的，恭恭敬敬的去读诵，去学习，我们念每一遍有每一遍的悟处，读多了自然就明白了。古人所说的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念多了的话了，有的时候豁然开悟了，开悟之后读诵呢还不能够间断，菩萨为我们做示范的，真谛的菩萨，等教菩萨每一天还是读诵，等教菩萨何以还要读诵呢？难道信心智慧还不足吗？确实。说为什么呢？他最后一品生相无明，没有能力破，所以还要求圆满的智慧，这个不读诵不行的，不但要读诵，而且呢，佛教导我们为人演说，演是要做到，要落实的，也就是我们要表演给别人看，做出来给别人看，这就是行门。我们读诵研究听讲解门，解跟行要配合，行帮助你更深入的理解，深入的理解就加强你坚定的信心愿心，使你在行持当中得到法喜充满，所以修行不苦啊，修行很快乐，修行苦谁愿意干，修行是个乐事，修行里头得不到快乐了，就是你的解不够透彻，解跟行不透彻的话，这生活是很快乐的，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常生欢喜心了，所以为别人表演，欢喜为别人讲解，人家有问的时候，我们尽自己所知道的，毫无保留的告诉别人，这个对自己就很有进步了。这位同学问爹，他说我是佛弟子，每天我在家中早晚念阿弥陀经一部，可否将祖先生的这个祖宗先祖的炉请在一起听经，可以非常好我们家里面有个小佛堂，当中供佛像，佛像旁边就可以供祖先的牌位两面都可以供你像我们现在这个讲堂这边也供了这个牌位这是亡者的，这边呢有时候也供，这个现在没有是供这个消灾延寿的牌位就是都可以供下面我们继续解答 这是江苏啊，江苏省啊，博兰方之士。他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我们有不少同修是农民，种庄稼，种蔬菜，要治虫怎么办？这是在现在这个社会跟过去社会不一样，那么种农作，种蔬菜，免不了要用啊杀虫剂啊，杀虫剂你可以用的次数少一些啊，用这个量啊可以减轻一点啊。为什么呢？如果次数多，这个农药的成分很高啊，农作物里面也含着有这些毒啊，人吃了之后啊，对这个生理也会受伤害。那么在杀虫，这佛家讲的，佛虽然没有说这桩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古时候没有啊，所以佛在经里没有说，但是佛曾经给我们说，是出家人过去住山，住山呢总得盖个小屋嘛，盖个小茅棚嘛，那么盖茅棚啊，当然在山上就地取材啊，砍伐树木啊，来搭一个小棚啊。佛在经上说，如果我们在砍伐树木，这个树木啊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啊，不是树成的神啊，而是有一些灵鬼以这个树作为家啊，他住在这个树上啊，那个树越大，年代越久啊，那个树神的时间也越长，也感应也特别明显啊。佛讲去了，超过一个人高的树木都有树神。那么我们要想砍这个树木，来搭个茅棚啊，盖个小屋，应当在三天之前去祭祀它。啊，给他诵经念佛，给他回向，请他搬家，三天之后才能砍这个树。啊，这个方法我们可以套着用啊。你要喷洒农药的时候，三天之前你也在那个地方念经啊，念往生咒，念佛号，回向给这些农作物的小虫，请他赶快搬家，三天之后我要来喷杀虫剂了啊！我已经通知你了，你不走了那就没有法子了，是吧？我通知你已经知道了，那你搬家了，这很好，我们彼此互相合作啊！我想这个方法呢是很妥当啊，对于我们学佛的啊，我们农作物上需要喷洒杀虫剂的时候，应当事先呢去通知他。这个蜂乳蜂蜜里有小幽蜂啊，故是否不宜吃啊？你当然不吃更好，你能够爱护它，它也能够感激你啊。这个小动物啊，说在家连蚂蚁都有灵性啊，我们真心爱它了，它也能够体会到。 第三，在《无量寿经》讲解，师父引用黄念老所说，台湾没有真正修道人，而师父又说此世界有三大福地，新加坡、台湾及瑞士没有灾难，因为有修道人。那么上面说法是否有了矛盾？请师父慈悲开始。这个事情没有矛盾。修道的人现在还在不在？如果那个修道的人都已经往生了，往生之后这个地区就没有修道人了，就会产生变化。佛在经上常常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脆呀。这个风水业就轮流转呢，风水常常在转变。如果现在这个地方有真正的修道人，这个地方有福啊，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为什么这个地方人少造业啊？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修道人，这个地方啊造业很重啊，特别是杀业啊，我们今天讲的社会治安不好啊，杀盗淫妄，这个罪业造得很重，那这地方就会多灾多难啊。那我说这个话是什么时候？在那个时候是有效，那现在呢决定有变迁了啊。黄念祖就是也往生了啊，都不在了。我在台湾那个时候有一些老修行人的时候，现在也差不多也都往生了啊。现在我已经三年没有回台湾去啊，台湾里面修行的状况我就不太理解了。但台湾现在就灾难这么多，这个与真正修行有关系啊。如果修行的人多的话，社会风气一定好啊，不至于变成这个样子。我们要从客观环境冷静去观察，决定不迷信啊。现在这个世间无论哪个地区变化了都很大，而且呢都很快速啊，往往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得到的啊。下面庄唐春居士一个问题啊，这是万字有右旋有左旋，请问哪一个才是正确的？有何意义？这个万字是如来三十二相之一啊，这个相是在胸口啊，胸口有这个万字的相。我们有看到有右旋的，也有看到有左旋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到底是左旋是右旋，我们都有依据啊，都不是我们自己随便说的。但是根据佛教的这个传统说法，佛教上右啊，你看绕佛一定是右绕，不会是左绕，佛法上右啊。既然上右呢，那右旋应当是合理的。可是我们也曾经看到古人塑造佛像也有左旋的啊，这个我们不必去指出啊。32相啊，这个相是代表吉祥 啊，吉祥的意思啊。下面马来西亚啊，这个张启法师啊，他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在马来西亚现今佛教丧葬的仪式，是一般都是人死了盖棺之后才去念经接善缘，很少有临终助念的佛教团体，因此默学希望提倡成立临终助念团及临终关怀学会，不知师父上人意见如何。这个想法很好，临终助念是很有必要啊，而且可以说是非常重要。我们帮助人，平常能帮助人固然是很好，临终这个时候最需要人帮助啊，去帮助人呢，是在临终助念的确那是真实功德。你有这个想法，有这个做法了，很好。第二个问题啊，他说啊，默学成为畜生，如蝎子、小鸟助念。助念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们的身体四肢如软如绵。这是否往生的瑞相？是不是能够往生？我们没有法子断定啊。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他有这个瑞相，他脱离畜生道啊，这个可以肯定，决定生善道啊，连动物也是如此。走了之后啊，这个身体全身柔软啊，这个是瑞相，是好相啊。啊，这个下面这个是哈尔滨啊，关于哈尔滨在家弟子修持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问题啊，出现几个疑问。有五个问题啊。第一个，关于邪思外道说法，怎样使不同层次的四众弟子远离外道，归向正知正见？这个方法了，最好的就是提倡正法。古人所谓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个地方没有人弘扬正法，邪思说法就有人听啊，也有人跟着去学啊。如果这个地方有正法常常在这个地方宣扬啊，那么大众当中啊，他就会有个比较啊，所以不必去劝告，他自己就明了啊。所以正法不能不宣扬啊，正法不宣扬呢，决定这个邪法了 会有相当的一个影响力量出现。那么弘扬正法都要请法师去讲经啊，请转法轮，请佛住世，这个在一般讲修福报是最殊胜的法宝啊，所以我们不要错过这样的机会啊，应当啊要去请啊法师说法。那么请法师也要斟酌啊，这个法师他的修行啊，他所修的法门，他所说的这个法门，要跟我们自己这个地方修学相应。啊，比如说我们这修净土的，啊，那个法师是禅宗的大德，啊，虽然是很不错，但是跟我们法门不相应，啊，这个不能够不慎重的考虑，啊，对我们法门相应，对我们才有真正的利益，啊，因为现在。有许多法师啊，说实在讲，没有受过这个基本的教育。我们佛家里面讲啊，师承啊，没有接受过师承的这种教育啊，对于佛法里面许多规矩不懂。啊，法师是个好法师。值得我们尊敬赞叹，他没有学过，我们不能怪他。他到一个地方只知道弘扬自己所修所学的，我们接受过老师的沉船，这是代代相传的，我们懂这个规矩，所以我们常常到外面弘法，到外面讲经，我们在没去之前一定要先去打听一下，了解这个地方呢佛法的状况，这个地区一般人修的是哪一个法门，过去现在有哪些大德在这个地区教化，他们是用什么方式，我们到那里去讲经说法不能跟他有冲突，这是规矩，古德常讲啊，临动千江水呀，不动道人心呐。从前老师教学教这个，现在没有人教了。我也常常跟诸位提到过。往年我在香港，圣依法师给我交情很厚，我们彼此互相都非常尊重，圣依法师是参禅的，他的道场禅宗道场，我到他那去参观，差不多还有40多人，每一天在禅堂里面坐下，他请我到禅堂跟大众啊讲开示，我总不能劝他们念佛吧，那就不像话了，人家参禅参了20多年了，20-30年了，我们怎么可以改变他的修学方法呢？ 啊，所以他请我就讲开示，啊，我就在《六祖坛经》里面摘取一两段，啊，赞叹法师，啊，赞叹圣业法师，使他们的途中，对老师增长信心，赞叹这个法门，赞叹同修的大众，这他们能生欢喜心吗？啊，记住啊，古大德常讲啊，若要佛法心呐，唯有生赞生啊，啊，可不能毁谤啊。可不能说禅很难成就啊，净土好，不可以啊！啊，那我们就是破坏自己的法门呐、啊，自己互相毁谤、互相破坏，那佛法不比别人的消灭，你自己就完了。就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到人家道场，决定要赞叹。啊，圣依法师对我了解，他感情我啊，我不会破坏他的道场啊。我初到新加坡啊，演培法师也请我到他道场上去讲开示啊。他老人家是修弥勒净土的，跟我们弥陀净土不一样。哎，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呢，那也只有讲弥勒法门。五十三参，善财童子参访弥勒菩萨。啊，我在这个里头摘取几段，跟大家讲解。啊，也是。称赞延培法师，当代的唯识大家啊，赞叹道场，赞叹这一些啊年轻的同学们啊，一定好好的亲近延培法师，向他学习。你们同学要记住，这叫规矩，这是佛教导我们的，不同的宗派彼此互相赞叹，那么在新加坡，我接触许多其他的宗教，我跟他们接触，我绝不回报他。我们由衷的赞扬啊，所以能交朋友啊，当中不起矛盾啊，宗教与宗教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啊。你们看看每一个宗教的代表，星期天在这个地方讲经啊，他看到我都非常欢喜啊，我们彼此互相尊敬。所以一定要懂得，不但要生赞生，宗教要赞叹宗教，我们把这个范围要扩大啊，宗教要赞叹宗教啊，族群要赞叹族群啊，希望呢我们彼此互相尊敬啊，互相敬爱，互助合作。我们不破坏他，他也不会破坏我们。群众的信仰，我们必定要尊重。他喜欢信仰哪个宗教，我们都鼓掌，都欢喜。绝不可以说那个宗教不好，要信这个，不可以的。不可以的，信仰自由啊，由他自己去选择。不但我们不可以去拉线头啊， 我们连暗示影响都不可以。这个样子我们社会才会安定，大家才能和睦相处。无论哪个宗教都好。就我们请他们来来传道，他们也会请我们去吧。我们互相就在一起交流了。这个交流当中要切记忌讳呀，要懂得绝对不可以自赞毁他，这是菩萨戒里头的重戒，不可以自赞毁他，一定要自卑而尊人。我们自己谦虚，我们尊敬别人，彼此都能谦虚，都能忍让，都能尊敬别人，你看这个世界多么美好。这个才是真正的佛家这个教学高尚的目标，叫离苦得乐。第二，关于认师父的问题，怎样辨别师父？敏人设的话是大乘法、小乘法，是净土宗还是其他宗派，是专修还是杂修？这个你细心去观察，你就晓得了。可以多接触，正面的接触也好，侧面接触也好，总而言之要以自己的真诚心、清净心，不需要分别执着，人能够真诚，佛菩萨就有感应，你一定能遇到真善知识，诚能够感人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样的人是善知识，怎样亲近善知识？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深很广，要解答你这两句两个小时也不够用。我过去在香港讲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在这个文殊菩萨这一章经文最后有一段，文殊菩萨教导善财去参访善知识，这经文里面有告诉善财童子善知识具备哪些条件，你应该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去参访，向善知识学习，那一段经文呢，正好是答复你这个问题，在这个吉祥云比丘章最后的一段，我说的是四十华严，清凉大师的书，第四。怎样防止自身贡高我慢心？怎样去除贡高我慢？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切实。贡高我慢确确实实是障碍修行， 而且是很大的障碍。佛经里面所谓是我慢高山，这个高山你很不容易通过啊。那么佛用什么方法对治我们的我慢习气呢？佛用礼敬的方法。今天学佛，我们见了佛菩萨的形象，要顶礼三拜。为什么要顶礼呢？顶礼是折服我慢。你看看，以我们尊贵的头顶的顶礼佛的足，这是折服我慢的。什么时候我们修道能够起点作用真正把自己我慢可以降服住，多拜佛。从拜佛当中真正觉悟过来我们要把一切众生都当作佛菩萨，都当作善知识看待这个功高我慢的心呢，逐渐就会修炼了初学拜佛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藏传的密宗初学的学员第一堂课就是要刻十万个大头这十万个大头吧，差不多是在半年当中要刻完显教里面虽然没有这种严格的限制在初学老师通常教学生每一天要拜三个拜佛都是折服我慢修行的方法每一天拜三个拜呀你拜个两三年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但现在有很少人能够这样做是非常好的修行方法第五个是什么是菩提心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发菩提心菩提心经论里面讲的很多古大德的解释一般我们都不太好懂而是以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我们很容易体会他说的很简单很清楚真心真诚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这个说法确确实实自古以来祖师大德都没有这个讲法偶益大师这个说法印光祖师非常赞叹真的让我们一下就明了有许多乡下的老太婆老阿公也不认识字一生都没有听过经遇到法师传他一句阿弥陀佛叫他老实念他就老实念了几年他真的往生了往生的瑞相非常稀有那我们看到这个无量寿经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想一向专念没问题 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他没发菩提心啊，他怎么能往生呢？我们常常疑惑啊，偶益大师的一解释，我们明白了，他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但是他真的发无上菩提心啊，他真的万缘放下了，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往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那哪里不发菩提心呢？所以额叶大师这个解释很有道理，越想越有道理，简单明了。那么照一般的说法呢，那就是《观无量寿经》上有讲，《大乘起心论》里面也有讲，这两本书注解都很多，古今许多大德的注解都可以参考，他底下还有个小注，以上五个问题是广大居士在专修专弘净土法门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关系到能否心无挂碍，亦不颠倒欲知实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的关键问题，这个是确确实实，这五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同修他说，有一位居士告诉学生，最近在福建闽东一个乡村有一家四五口人，因厌倦了世间的种种痛苦生活，听人说念佛可以往生西方净土，于是一家五口人商量决定，关起家中所有门户，在家中挖坑，把自己的下半身埋在地上，留着上半身呼吸念佛。前三四天邻居还听到他们家传出朗朗的佛号，以为他们在家里做佛事，不予理会。说到后来几天呢，发现一点声音动静也没有了，才找人敲开他们的家门，发现他们都已经气绝身亡了。那位居士问，像他们这种做法念佛是否可以往生？这个事情不能鼓励这个不是正常的方法这是一个非常的方法能不能往生呢？看他信愿呢是不是坚定果然坚定呢，不用这么做这是没有人开导他不必这样做法为什么呢？古神有这个例子宋朝时候银科法师就是厌倦这个世间的所以一定要如理如法的修行，这种修行的方法会招得一般人的议论对于佛法的形象受损害我们不赞成这个方法我们赞成盈科的方法盈科法师也是关着门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了不睡觉，不吃饭，水都不喝这个是我们在《往生传》里面《圣徒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记载，他念了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他见到佛了 阿弥陀佛告诉他，他还有十年阳寿。啊，他说你好好的修行，十年之后我来接引你。啊，银佛法师说，他说我的劣根性很重，啊，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十年又不晓得造多少罪业，说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啊，那阿弥陀佛也就同意了，就告诉他三天之后我来接引你。那云阔也很欢喜，他把房门一打开，告诉寺庙大众，他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往生。大众都很奇怪，为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守戒律的出家人，啊，常常犯规破戒。哎，关到门念三天佛，说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接引他，没有人相信啊！啊，但是三天的时间很短嘛，大家就看三天之后阿弥陀佛来不来接他。啊，那么到第三天，啊，在做早课的时候，他就要求大众，啊，说今天早课通通念阿弥陀佛送他往生。啊，大众也行也行啊，好，我们都念阿弥陀佛送你，看你往生往生。啊，他念了不多时，银光法师就告诉大众，阿弥陀佛来了，来接我了，向大众告假，他就走了。这个好啊，这个比他出去挖了土的时候一半身体埋在下面比这个好得多了啊，这是真的能启发人的道心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如理如法啊，这个不如法的我们不提倡啊。你说能不能往生呢？也可能也有问题啊，如果真的他这个心里头没有一个妄念，最后一个念头是念佛，这人都能往生。啊，这个经典上有依据的啊。啊，这个是梅河口的啊刘居士。他有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缘聚缘散，去归有因，啊，净缘无邪正，得失自在心，啊，离世本来无碍，觉心化六尘，啊，切记。心无外缘，他这是不是问题，是他自己修学的心得啊，很难得啊，这个见解正确啊，确确实实人在世间啊，不但在今世啊，六道都不例外，我们能聚在一起是缘，离开也是缘啊，只有缘聚缘散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是缘生的啊，人死了离开这个世间缘散，这有没有生死呢？没有，生死不过是缘生缘灭而已啊，实实在在讲啊，没有生死。净缘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死环境，它是无邪正的啊。欧益大师讲无好丑啊，啊，好丑在自性。 所以我们心正，一切法都正；心邪，佛法也邪。啊，是非善恶从哪里判别呢？从心地上，从念头上判别。啊，一念绝，无有一法不正；一念迷，无有一法不邪。啊，佛教化众生呢，只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而已。啊，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离世本无碍，觉心化六尘。啊，这华严经上讲的是无碍的法界。啊，尤其讲到离世无碍，世事无碍啊。啊，能够入无障碍的境界，就是化身菩萨了。啊，化身大士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认清楚啊，我们常讲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人生真相，《般若经》里面说的最清楚、最透彻，也说的最懂啊，总结在。三心不可得，万法无所有啊！啊，所谓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这种宇宙人生观就是发生大事，就是诸佛如来的宇宙人生观。啊，所以他们在十法界，在六道应化，啊，普度众生，确确实实心里头不落痕迹。啊，为什么不落痕迹呢？因为三心无所有，诸法毕竟空啊，啊，所以他不落痕迹啊，啊，他得大自在。我们今天起心动念都是妄想执着，所以生活在烦恼里面，生活在忧虑里面，不得自在，原因在这里啊。他这个学佛不错啊，学的境界都很好，很难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